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让我们今天继续在上帝的里面得享上帝话语的造就和帮助。今天呢，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学习使徒行传。因此今天呢，我将会以简单的方式跟您介绍使徒行传，让我们对使徒行传有大致的了解。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使徒行传的简介。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使徒行传的作者原本是隐名的，但是在早期的教会历史资料当中呢，都指出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医生路加。而从使徒行传的内容跟一些特色，我们大致可以认同这是出自于医生路加之手。原因呢，是根据这本书《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的开头序言，我们就知道这两本书呢是同一位作者。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一章一节和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同样写路加福音的一章一节。而这本书的作者呢，明显是在使徒保罗第二次去旅行布道的途中才新加进来的一位同工的助手。因为在这本书的第16章的叙事文当中，突然由第三人称的他们转变成为第一人称的我们，接着呢，在大多数场合都是用我们来代替他们。在《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医学式的表达方法，例如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耶稣基督医好了你了，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还有不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有一个患水骨的人泪珠如大雪点等等。由此可知呢，这两本书的作者应当是一位相当有医学知识的人。又从《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可以知道，作者本人呢，曾经是陪同使徒保罗一路到罗马。当保罗坐监牢的时候呢，他甚至可能是一直陪伴着保罗。在使徒保罗的同工助手当中呢，这样一位又具有医学知识，又在保罗坐监牢的时候还陪伴在他左右的人，应该就是医生路加了。有关路加的生平，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路加是当时一个外邦人的名字，很显然他是一个外邦人。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把他从奉哥里的人中分别出来，表明他不是一个犹太人。按照传说他是叙利亚安提阿人。路加跟保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保罗称他是亲爱的医生，也承认呢他是一位同工。从使徒行传跟保罗的书信当中，也似乎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揣测他跟使徒保罗认识并相伴的开始到最后。 保罗去特罗亚之前，原在加拉太一带地方传福音的，那时他身体是很软弱的，是有病的。后来他往特罗亚去，遇到了医生路加，或许呢，他是请路加治疗他，并且看护他的疾病。从此呢，路加就一直跟随着这位外邦人的使徒各处奔跑。保罗为了上诉往罗马去，路加也一同去了。保罗坐监牢，路加依然伴在他的左右。直到最后，在这位神忠心仆人保罗殉道之前的一刻，众人都离开他。我们从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就知道，路加依然陪伴在保罗的身边。根据路加所写这两本书的序言来看，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路加福音是在写《使徒行传》之前完成的。又因为呢，《使徒行传》只写到保罗到罗马上诉为止，这本书并没有提到保罗是如何殉道的，也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在主后七十年如何被罗马太子提多攻陷的。所以写这本书的时间显然是在这两件重要事件发生之前。所以根据史实，既然结束于保罗第一次罗马被囚为止，而从被囚禁日期可以推断成书的日期大约是在主后的62年到63年之间。这本书的序言，路加很清楚地表明是写给提阿菲罗的。提阿菲罗的字义是神的朋友，爱神的人，被神所爱的人。因此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是用来代表历世历代的信徒。但是路加又称他是大人，我们可以参考路加福音一章第一节，他是一种尊称，是指对方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有许多的解经学者认为这位的受书者呢，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并且是对基督教的信仰非常有兴趣，愿意深入学习并且了解信仰的来源、经过跟现况的。使徒行传一般都用这个称呼来称呼这本书，但这本书应该并不是作者路加所起的，因为这本书并没有记载全部使徒的事迹。除了彼得跟保罗之外呢，雅各和约翰还提起一点，其余的使徒马太、安德烈、马提亚等等人呢，都没有在这本书当中被提到。使徒行传呢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本书我们看到是在前四卷福音书跟各卷书信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很多的学者认为呢，使徒行传是福音书的后续，也是书信的前续。如果没有使徒行传，我们好像就看到圣经新约是福音跟书信。所以使徒行传的确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性质跟功用，对于写明新约圣经的一贯性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使徒行传写明了复活升天的主，让我们看见在圣灵里呢，依然与他的信徒跟同工同在，世人是如何对待他的信徒，也就是等于对待神自己。我们如果要明白主和教会的关系，从使徒行传当中可以看出许多的端倪。使徒行传也载明了教会是怎么被建立的，福音是怎么被传扬的，真理是怎么样去被解释的。所以让我们更了解福音和真理。使徒行传的信息可以说是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借着圣灵通过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使徒行传可以说是一本讲教会的书，提供给我们第一手的资料，让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事迹跟榜样，了解到教会在地上形成的要素， 在地上扩展的要素，以聚会为教会生活的重点，教会从一个地方扩展到各地，以及建立各地众教会的种种的原则，教会治理体系的形成等等。所以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谈到建立教会的书，这是一本讲圣灵的书，用各种不同的说法让人知道圣灵在人身上不同的作为。使徒行传呢，也是一本传道的书，谈到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乃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职责。所以这本书也提供完善的记录，让我们来了解。使徒行传也是一本讲祷告的书，祷告是你我得力的泉源，是事工有成效的原因，是生命连于主的管道。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要随时随地多方祷告。这也是一本讲彼得跟保罗事工的书，用绝大部分篇幅记载主所特别大的使用的这两位使徒，就是彼得跟保罗。这也是一本讲喜乐的书，特别写明福音乃是令人喜乐的福音，谁听到它，谁就得着喜乐。因为福音在使徒心中，就算是人挨了打，心中依然呢是欢欢喜喜的。所以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很重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三十一节，按照原文的翻译，传讲神的国，教导关乎主耶稣基督的事，全然自由无阻。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信仰与生命单元当中学习使徒行传，让我们知道福音不再是信息，而是能力跟生命的开始，让我们知道上帝使用平凡的人来成就他的故事。这是一条从耶路撒冷走向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宣教旅程，也让我们知道这一段在逼迫患难和监牢当中依然前进的历史。这更是一个进行式的故事，使徒行传没有结束，因为今天的你我继续为神书写使徒行传的下一章。让我们勇敢为主传扬福音，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